还是一样，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啊，在各个地方，我们都一起同声来读一遍读经卷信，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都会强调，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这样的信念，我们一定要带着信心去读圣经。当我们带着信心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 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对我们生命的帮助和不带着信心去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首先对圣经要有这样一个相信，一个确信，说圣经就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并且呢，它是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每一位跟随基督的人生活与信仰的最高的准则。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读的话语，即便是在几千年前所写的，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对他和你来讲话，并且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说，如果一个人他若喜爱并且了解并且去遵行神的话语的话，这个人便为有。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光是在每日灵修的时候，还参加读经班的时候，我们每日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读经者的一个祷告。首先是我们愿意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就帮助他智慧的灵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话语，让我们真正的知道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怎样的，也是希望主能够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啊！我们也祷告说，愿意主的道从我们自己开始，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社区里面，道也会一步一步的给我们兴旺。再给大家强调一遍，我们的读经班是有要求的。首先，参加读经班的人呢，我们希望是已经信主受浸，并且有意研读圣经的基督徒所预备的。读经班是有每日灵修的要求，我们希望每一次在上课之前的时候呢，已经读完10圣经。在这堂课之后，我们将进入诗篇。诗篇呢是每周要读15篇的诗篇，也就是每天大概读3篇的诗篇啊。也是希望大家在完了之后可以留下来参加随堂测验，并且把你的测验题目发送给老师哈。即便我们是不在一个地方来上课，我们在各个的家里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准时的早上9:30的时候来到这里来上课，不无故的迟到或早退，并且上课的时候呢有一个良好的态度，这样的话我们读经班才会最有效。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的内容。今天呢是约伯记的最后一课哈，所以说我们今天上完之后呢，我们的苦难的部分就结束了，下星期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赞美。我们都知道约伯记的大纲，粗略的来分的话就可以分成3个部分啊。头一二章它不是一个诗篇，一个诗歌题材的这样来所写，它是一个序曲，它以描述的形式，一个散文的形式所描写了撒旦是怎样在神面前来挑拨，怎样来控告约伯哈，他认为约伯是因为神给他好处，包括他的家产，包括他的身体健康，这样呢才会他才会信靠神啊。所以说神有两轮的给约伯赐下，就是下来这样的苦难，让约伯去体验这样的苦难。但是约伯在这两轮的苦难当中都没有弃掉神啊。中间的一大段，从3:41都是整个约伯记的主体啊，主体部分就是以诗歌的形式、对白的形式，或者是以独白的形式所记录下来的。从4:27是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的三轮的对白，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已经把三轮的对白都已经讲完了。然后中场呢有这样的话外音讲到说，智慧何处去？那只有神有智慧，是智慧的根源。那上星期我们也读到约伯他有这样的短独白，长长的独白，他讲到自己之前是和神是如此有这样美好的关系，他之前的生活是如此的好，但是呢现在的生活却是如此的落魄哈。然后再次重申说自己是无罪的，在神面前是站得住的，真是希望自己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直面神来陈述自己的冤屈，希望神公正的神一定，公义的神一定可以有这样的论断。今天我们的最后一次呢，会有两个再来看两个独白，一个是以利户这个人，他为神所发的感觉，他是为神所发的这样的正义之声，还有神自己在最后的时候，终于神出现了，对自己有个宣告。那42呢是一个尾声，他就结。一章并不很长的篇幅讲到了说最后约伯他的结局是怎样，他最后他怎样的恢复了自己以前的就是财产啊和几样的东西啊。所以说这是整个约伯记的大纲的分段。 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因为我们读约伯记读了四个星期了，每个星期都读了大概十章的内容，每一次的都比较片段。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了整个约伯记，我们要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角度来看整个约伯记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整个约伯记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也许不能从一两个词来归纳整个约伯记它的内容，它的主题是怎么，但是呢，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记住。约伯记呢，它首先告诉我们说，苦难呢是可以胜过的，在约伯的身上是可以看见这个。约伯他遭遇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他没有被苦难所击倒，他并没有因为苦难临到身上而弃掉神啊。所以苦难是可以胜过的，但是呢，却难以解释的。神并不是每一次都解释给我们说为什么会遭遇苦难。神至始至终也没有给约伯解释说他为什么遭遇苦难，但是约伯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说，苦难是可以胜过的。我们可以也许不能解释它，但是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经历到神的存在。约伯遭遇这么大的苦难呢，他都忍耐过去了。忍耐这个词呢，我们讲到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经历了整个过程而得到好的结果。那雅各书的五章十一节讲到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我们今天会看到约伯他最后的结局啊，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苦难是可以胜过的。那我们知道说，在之前约伯和他三个朋友这三轮对话里面，约伯显得非常的痛苦。但三轮朋友来的目的是想要安慰他，但是在这对话当中，不但没有安慰到他，却一再的指控约伯是要一定要去认罪，因为他们一定认为说约伯是犯了罪，才遭受了神这样的打击。所以说，在这样的对话当中，约伯不但没有受到安慰，受到更多的是受到了这样责难和这样的痛苦。但是呢，相对于这样的痛苦，甚至于相对于他之前所受到的这样的打击，这样的苦难的痛苦啊，在约伯身上，他最大的痛苦是在苦难当中，他无法感受到神的存在。在这些对话当中，约伯一次又一次的讲到说，我多么希望我有机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陈明我自己的苦难，向神陈明自己的无辜，多么希望神的公义可以得到神公义的判决，他多么希望在苦难当中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可以看到神的同在啊！所以当后面神在旋风当中，今天我们会看到在四十章的时候，当神在旋风当中和约伯说话的时候，神并没有给约伯解释什么东西，也没有给约伯讲述他为什么遭受这样的苦难。但是神在约伯中向约伯说话之后，他就说，约伯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一经历到神的时候，他也许到最后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经历苦难，但是他一经历到神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切的冤屈，他一切的愤愤，一切的怨愤都平息了。他心里面的对神的这样的问题也都没，他之前在对话当中他对神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他的问题也没有，因为神的同在就是他最好的解答。但那这时候让我想起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章的时候，他讲到一些古人的经历哈。那这时候讲到说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是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在约伯记里面呢，给我们这样一个很深刻的信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一定是可以，我们坚信我们一定是可以胜过苦难的。虽然我们也许不知道说为什么会经历苦难，我们在苦难当中是我们经历神与神同在，经历与神同在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回到经文这里面哈，今天我们讲的是三段独白里面的第二段独白。首先呢是以利户他的这样的所发的正义之声哈，以利户的这样正义之声，他发了很长的篇幅，从32到37章，整整六章的内容都在讲的以利户他的这段独白。以利户这个名字呢，其实我查了一下，以利户这个名字呢，他的意思，他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 My God is He， 就是他是我的神啊。那以利户这个人出现呢，非常的突然。这人在前面的整个31章的内容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以利户的人。当他讲完了这三十六章，他讲完这六章的内容之后，他从37章之后也没有再提到以利户这个人。他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但是通过他的讲话，发现说，在之前的三个人对话的时候，他一直都在，他一直在旁边听着这些人，听着这三个朋友和约伯之间的对话。只是说到最后，他听到这个时候呢，他听不下去了。他这个时候心中充满了怒气，他听不下去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开始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独白啊。那一上来他就讲话，讲完他就消失。我们对他的所知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来，他是怎么样的来头，他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 背景啊，但是可以确定呢，就是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年轻气盛的人。这年轻的人呢，在三十二章的第六节里面讲到说啊，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就让你们先说，我在最后再说哈，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忍不下去了。你看三十二章的第三节哈，他讲的说，他要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他说，你们这么约伯这么无理，他明明就是错在这个地方，但是你们又无法把话来驳倒他，没办法有可以让这个话让他理可以理直气壮把这个话说完。让这个约伯呢，这个真正来认罪哈，啊，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罪哈。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第四节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你看见这个以利户呢，他是一个非常气盛，很年不光年轻，他也是气盛的这样的人啊。他的气呢，多半是怒气。他就是看到这三个人呢无法驳倒约伯之后，他们感到非常的生气。我们一看接下来他要怎么说，在第七节啊，以利户说，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接着他下了一个怎么样的结论呢，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义。意思是什么呢，你们都也许地位比我更高，也许你们年纪比我更长，但是呢我的里面有神的灵，所以说呢我的里面智慧比你差。人的智慧，他讲的说人的智慧是有神的灵在这里面的。接下来他就开始自己的神书啊，说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查究所说的话，那是我等候你们说话，侧耳听你们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这是所以说驳倒他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疑惑在之后忍无可忍，他一定要讲出来啊。不光他讲出来，他觉得说这个他这些话在他胸口已经是憋了很久，他就没有办法再控制下去了。他第十九节他说，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古时候的酒，他那个酒是在布袋里面，在那个酒囊里面发酵的，所以他那个要留一个缝，让那个发酵的时候那个气就出来。他想说，我的胸怀就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的缝，就好像快要爆掉了，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我也不奉承人。因为我这个一肚子的话在这里面，你们之前讲了这么多的话，实在是没有办法来让我这幸福啊！我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表达我自己的意见。整个三十二章呢，是以利户的这个独白的一个 introduction， 这个介绍。以利户的话呢，可以分为四段啊。我们怎么分呢？你看从第三十三章开始的时候，它都有个 mark。三十三章第一节呢，讲的说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这是一个 mark， 这是约伯的，这是以利户，我们分成。第一段的讲话，在第三十二章都是他的之前的一个 introduction。在三十四节的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以利户又说，这是我们分出第二段以利户的独白。在第三十五章开始的时候，他又这样说，以利户又说，这是另外一段独白。三十六章又是以利户又接着说。你看第三十七章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一句话，就三十六章和三十七章是连贯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这样把以利户的发言呢，从三十三章到三十七章分成四个段落。以利户他的说话呢，他的说话之前与之前的这三个朋友说话有什么不同呢？他有什么特点呢？他特点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啊。虽然你看他的内容，我们如果把这他说话的内容全部都看下去的话，他说话的内容相对于其之前的三个朋友来说的话，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他说话是非常特点的。他说话呢，之前的三个朋友他们说话都是各说各的。对不对？把自己的观点呢，一股脑的表达出来哈，并没有在约伯的回答当中给予很多的注意，他并没有针对约伯的回答，他也并没有很多的倾听约伯的回答讲了什么，但是这一股脑的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说约伯啊，你一定要向神来认罪，因为神呢就是这位公义的神，只要你犯罪了，他一定会惩罚你。所以说你现在有了这样的经历的这样的苦难，你一定是在生活中犯罪了，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去好好的认罪，约伯，你不要再自义了，你一定要在神面前来认罪。就他们的观点呢，就这样的一股脑的表现出来。但是呢，以利户却没有这样。以利户是认真的听了约伯的讲的话，并且呢，你一会儿会看到说，他的每一段讲话，他到里面他先引用了约伯的一段话，然后呢，针对约伯所说的这些话，他每一段都有一个很有针对性的一个驳斥哈，一段一段的很有针对性的来发言，针对约伯所讲的话。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三十三章哈。 第三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说这个以利户他发言的时候，他的口气还是非常的缓和的，但是呢随着他的篇幅的增长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后面的时候，他的口气会慢慢的变化。从三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说，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我的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在这时候再一次讲的话，他刚开始说人的智慧是因为有神的灵在这里面，我讲话呢是因为有在这我的里面有全能者的气，他再次讲的这一点。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他说约伯啊，我在这里在向你讲话，述说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想要回答我的，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向我来陈明。他说我们之间地位是平等的。第六节讲的说，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严威吓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所以我们之间谈话呢是个平等的态度，平等的讲话。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这个时候他就 quote 约伯所说的话，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像木狗，窥察我的一切的道路。在这时候呢，以利户就有了这样的观点说约伯，你所说的那神呢，好像是神是攻击义人的，神是以约伯为仇敌的哈，神找机会来攻击约伯。那我要回答你，在12节以利户说，我要回答你，你说这话无理，因为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在后面第整个13到18节，那他就用这样的例子告诉你说，神呢是会启示人的，神不光是不会攻击人，而且神是一位有爱心的一位拯救者，他是会借着启示来把人拯救出来的哈。你看第13到18节讲到，你为何与他争辩呢？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呢，神就用梦和一件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大家看到这提到于坑里哈，就神呢，他会不光是他不攻击人的，不是像约伯所说神是攻击义人的，他不光攻击人，他是会有爱心的会拯救者哈。他怎么样拯救呢？他首先他可以在借在人的梦里面的时候，他借着他们启示的话来拯救他们。接下来呢，还会怎么拯救呢？在下面一段话讲到说，神也会借着病痛让人在苦难当中来经历管教哈。19节讲到说，人在床上被医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味。第21节，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瘦出来，他瘦的都已经皮包骨头了，非常的痛苦。他的灵临近深坑，再次提到坑啊，就好像人就在这样一个堕落到这样坑里面，必须要受到人的神的拯救才可以。他的生命临近灭命的，1000个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心。就是说，这1000个天使当中，不用这1000个天使，主要这1000个天使当中，只要有一个当做神传话的天使，怎么呢？是与神同在的。这些1000个天使中有一个做传话的，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免得这个人堕入这样的不可拯救的地步。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就看他为义。所以说，神会靠神讲，以利户讲的说，神呢也会靠着病痛来管痛，来管教教训人，让借着这样的管教呢，将人来挽救，将人来拯救。所以说28节讲，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29节继续在讲的说，神2次3次向人行这一切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的光，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都讲到说，在这个时候以利户的发言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之前约伯讲到说，神攻击我，在我里面我清洁无过，我是无辜，我是个义人，但是呢在里面也没有罪孽，但是神找机会攻击我。但以利户讲说，神不但是不攻击义人的，神是拯救义人的，神会救赎义人。那第34节呢，再次的来以利户再次的讲话，他再次又有一个题目来针对性的来针对约伯的讲话来说哈。以利户又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膛尝食物，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 以色列人是非常注重话语的表达的。所以你看以色列这个希伯来诗歌，他的诗歌他写得非常的美妙，这个话语的当中，在话语当中就传递了这样的传递的信息，非常的准确，是非常的有画面感。但是你看34章的时候呢，以利户的讲话他的攻击性他的犀利度就比33章的时候要更加的明显了。约伯曾说，他再次引用约伯的话，他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讲了他就这个引用约伯的，他讲到说啊，约伯说我是公义的，神夺去我的理，但是呢以利户强调说你不是公义的，神才是公义的啊，神不是不讲道理，神是完全公义的神啊。在引用完约伯的话的时候呢，他对约伯有这样的攻击，他说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这样的讽刺非常的有画面感啊，就是然后说谁像你约伯这样子的，你就喝讥诮就喝水一样，你就常常就是以讥诮受到这样的讥诮哈。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意思就是什么呢，与在古时候大家就知道说你与什么样的同伴你就是怎么样的人，是不是，你与作孽的同伴与恶人同行，那你就是作孽的，你就是恶人。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的，这个话呢就是夸大了约伯他的陈述，并且呢把这个作为一个观点开始来反驳他。第十节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喜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第十二节，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非常非常清晰的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说，神断不至作恶，不能不至作恶，神必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啊。怎样公平的对待人呢？在下面的16-20节的时候呢，他就举出了很多例子说，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神掌权难道他会恨恶公平吗？神是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你看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他待王子不留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君王贵臣王子都是地位权柄非常高的人啊。因为都是他手所造，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时，有权力的被夺去，卑贱人神。就说神，他讲的说神是有智慧有权柄的，神不会，即便是对这些非常高贵的这些有地位的这些人呢，神也绝不偏待。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哈。我说神是鉴察人作为的这样一个神，没有黑暗阴暗啊。地狱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审查，就是神审判人呢不必人都可以看见神，不必人他都不必向每个人显现哈，到人到让人呢到他的面前去来陈明哈，神呢可以判断人，神可以观察人，可以做出他的判断哈，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哈。所以整个34章呢，以利户又讲到说神是公义的，神不是像约伯所说的这样，神夺去他的公义的理哈。后面呢，接着说，33节，你看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吗？难道神施行他的公义，要看你喜不喜欢吗？是按照你的心愿所看呢？要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这个时候呢，说话的语气是非常重的。他说话的语气的背后就讲了，又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说，你受了你这样的报应，你所遭受的这样的苦难呢，一定是所受的这样的报应，只是你还不知道自己所做的错了什么东西。35节他继续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在这时候攻击性已经越来越显露出来了。他的罪上有下悖逆哈，罪与悖逆呢，罪可以是无心而行哈，悖逆一定是有心而行，在我们中间拍手，觉得言语轻慢神。在这段里面，以利户呢又非常有针对性的驳斥了约伯。我们再来看到第35章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以利户就把自己的观点非常清楚的表达了出来。他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你犯罪有什么好处呢？”约伯在说这话的时候，他表达是说：“我。”犯罪与不犯，他 观察到这样的社会现象，说这些在这些世上有这么多的恶人，他们却没有遭到这样的报应，但是呢我做了这么多的义事，我这个义人，我是这么跟随神的这样的人，但是呢我却遭受了这么多的报，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哈，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就是我不犯罪与犯罪有什么好处？他的意思是说我和这些人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呢尼禄在这个时候呢就给这约伯他定罪，他就说你以为有理，以为你自己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你要按自己的公义来判定神的公义。所以说第四节说，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你要向天观看，张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必须要仰望神哈。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能接受什么呢？你的罪过不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不能叫世人得益处。那这个时候呢，尼禄的观点就是说，你做恶或者是做善，神都没有什么改变，神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你做恶做善对你自己的影响，对你周围的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你看到你对你自己的影响，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作恶，你自己是得罪神的。第八节说，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里的人，你的公义不能叫世人得益处呢？第九节讲到说，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这是约伯记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这个话，我们的神是那一个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就是说夜间呢，就是说我们在黑暗在无助当中的时候，神是我们的帮助，神让我们在夜间在黑暗无助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歌唱的。在第十二节讲到说，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虚妄的呼求神，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你暗箭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你是等不到他结果的话，因为你是一个恶人。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这时候呢，以利户的观点呢，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无论你自己是行恶或行善呢，对神没有丝毫的影响，但是呢对自己是很大的。你不要按照自己的影响，按照自己的感受来判断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呢是定命在天的。好，我们再接着看，再来我们可以看一看说，为什么约伯为什么以利户对上面说这句话呢？约伯说自己虽然有公义而有理呢，却遭遇了不幸，因此就哀叹哈。但是呢，以利户认为约伯这样的态度呢，说明他是一个内心骄傲的人，因此呢，在这个时候警告他说，神必不垂听骄傲者的话。在后面的时候，对以利户的话语也是非常非常的重。他主要说，就在他们中间，你们向他呼求，神却因为他们的狂而不回答，神绝不会垂听，也不会理会他们虚妄的呼求。好，然后在第三十六章的时候呢，以利户接着来讲，在三十六章开始的时候呢，以利户就这段话，他就表明了自己讲话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态度。第怎么样的角度哈，在第三十六章第二节讲到说，你在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因为我还有话为神说。那这个时候以利户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说我讲话是为神所讲的，就是神的话指示我，让我来告诉你哈，觉得自己是神的这样的代言，是有神的一个代言人，是神的一个代表。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我的言语并不虚谎，我知识的全备与你同在。接下来接着讲的说，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再次讲的神公义，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与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困住，被苦难的绳索绑住，我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给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还有必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离开罪孽转回哈。那这个时候他讲的什么呢？这些人呢，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锁链锁住呢？如果他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这样的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作为和过犯，他一定会有过犯，一定会有这样的让你冒犯神的地方哈。所以呢，神就会把这些过犯指示指他们，这么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们也开动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这是他们知道说，苦难也会临到义人，因为义人呢也会有啊这样的啊不合神心意的行为哈，神就一定会，只要他遭遇苦难之后，一定是他得罪了神哈。第十三节，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进步求救，就神都捆绑他们了，他们引发了神这样的怒气了哈，他还是不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 与污秽人一样丧命。神借着苦难，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说约伯啊、这个以利户在这里讲的说，神会借着苦难来拯救这些人。当人得罪神的时候，神就会给他们苦难，让他们知道他们得罪神了。那这些人呢，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呢，神会借着苦就救拔这些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这句话呢，并没有错。神在很多时候呢，是借着这样的这样的苦难，这样的事情来救赎人啊。在这个时候，我想呢，我曾经唱过一首诗歌，我也很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叫名字叫做《两手空空》，它题目就它的歌词讲的说，上帝把我心爱的东西一件一件都拿去，直到我的两手空空，心爱宝贝全丢弃，衣服褴褛心中悲戚，人生道路无乐趣。就他们这个时候已经人生非常的灰暗了，直到听见耶稣低语，伸开双手向天举，我把双手举向天父，主赐福祉无限度，他将天上一切财富赏赐给我做礼物。那时我才恍然大悟，以前我是真愚鲁，倘若我手不是空空，神怎能赐我礼物。说神会借着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真正谦卑自己，那才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谦卑自己的时候得到神的拯救。十六节讲说，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必有肥甘。这是悔改之后的好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讲到说，在二十一节他讲到说，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为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那难。你能说受苦的时候呢，约伯啊，你在受苦的时候就不要再犯罪，你已经受了苦就不要再接着犯罪了。那这时候呢，以利户他表达的观点说，如果你受苦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经历了苦难呢，你一定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来悔改，马上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因为是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借着那苦难让人会来到神的面前的啊。他还是有这样的，还是心里有这样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就是说坚定的意见说，如果你遭受苦难你一定是得罪神。他讲到说，悔改者一定是蒙福的，刚硬不悔改的人呢就更加的遭殃啊。因为所以呢，约伯你当速速来悔改。接下来呢，他花了很长的篇幅，从36章的第下半节到37章，他都一直借着各样的自然现象啊，来描述神是伟大的。你看第36章第22节讲到说，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能像他呢？谁能判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呢？神是完全超越的，神是大于一切的。他教训人，有谁可以像他这样的训词可以教训人？有谁可以像他像谁可以说他所行不义？他所行的一切都是有义的。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26节，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那年数不可测度，他讲的这些都没有错。从27节开始呢，他就借着自然现象开始来向约伯来讲说，你看神他是掌管自然创造一切的那样的神啊。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于世人。谁能明白云彩如此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他将亮光普到自己的周围，有遮覆海底，他用这些审判众民，又赐丰富的粮食。会看到说神是如此的伟大。他那时候讲到，我们在今天知道说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水循环，讲说你看神吸取水点的空中，这些水点呢从云雾中变成雨，又降下沛然的降雨世人，这都是神所创造，神的智慧在这里面。37章接着说，当我看见的时候呢，因此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听啊，神轰轰的雷声，是他口中所发出的声响。神的是如此的伟大，你所听到这轰轰的雷鸣呢，就是他所说的话，他发声响，震遍天下啊。然后第5节讲到说，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度。所以说，整个36章到37章，他都在向神来，向约伯来讲述说，神是如此的伟大。他讲这个话的目的呢，就是要告诉约伯说，你看，神是如此的伟大。你一定要思想神奇妙的作为，从而呢，你一定要敬畏神，你不要在神面前再以自己为义，再觉得自己好像是没有犯错，没有什么得罪神，你一定在这伟大的神面前看见自己的渺小。14章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使云朵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你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到最后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结论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23节， 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亦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忠心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所以这是以利户一篇非常非常长的，长达六篇的那一个，他就他以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为神来所传达那种话。那到第38章的时候呢，神终于开始说话了。在之前整个这段时间，从约伯开始受难开始之后呢，他一直在他与三个朋友的对话当中，一直想要寻求神的话，想要寻求可以得以见神，想要寻求神向他彰显，可以让他在神的面前可以陈明自己的冤屈，陈明自己的无辜啊。那神在这个是38章的时候，神终于来向约伯来说话了。38章第一节讲到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很多人对这个旋风中有这个问题啊，说为什么神要在旋风中来向约伯来显现？为什么不在为什么不是在在这个光明的白日当中来向约伯显现？为什么要在这样旋风当中呢？我们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旋风呢，我们不必做太大的题目啊。神可以选择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显现，可以在晴朗天日，也可以在狂风大作中来显示自己啊。也有人呢讲指出说，约伯之前遭难，他失去了十个孩子呢，是由于大风吹倒这个房子的四墙啊，四围，所以让这个房子倒塌下去，让失去了这个十个孩子。而如今神在旋风当中向他说话呢，是表达神在苦难当中回答了约伯的意思了。那为什么在旋风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必做太大的题目。从第42节开始，从第二节开始呢，就是神一直在向约伯来陈述说自己的创造，自己所做这些事情。然后每说了一件事情之后呢，就来问约伯说，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吗？所以说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告诉约伯他受苦的原因。约伯想要在神之前他所的对话当中，他讲说他想要在神面前，他想听到这样的原因，是不是？他想要在面前向神的陈述，想听到神公义的这样的判决。但是神在整个与他对话当中，并没有讲一句说约伯你为什么受苦的原因。约伯也从头至尾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但是呢，我们在42章第三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说，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了？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第四节，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这个时候，约伯的听到这些神的这些话的时候呢，约伯就释怀了。即便他没有听到任何的解释，他没有听到任何的原因，但是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神就释怀了。那这个时候呢，看到说约伯与神之间呢，在借着神向他显现，在旋风当中向约伯说话呢，约伯与神有了更深更亲密的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真实的对话，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交流。对于约伯来说，仿佛就是亲眼看见了神。他说，曾经我是风闻有你，如今我是亲眼见你。这是约伯记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我们只有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只有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体验。我们在这里讲到说，有两种不同的与神的关系啊，一个是神的同在。就在这个时候说，神的同在呢，就是我们在经历在生活当中呢，经历到神像约伯一样，他经历到神与他说话。一个是神的解释，神的解释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神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东西。神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呢，并没有给我们解释，但是呢，却给我们同在，而我们所需要的，仅仅就是神的同在。在这里，虽然神只给了约伯这样的同在，并没有给解释，但是呢，却满足了约伯在苦难当中所有的需要。在从第38章开始呢，神就提出了一大串的自然现象，然后问约伯是否知道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神所说的话呢，都是以这个反问句来所说出来的，就是说他答案呢，你都摆在那里。所以这个答案呢，关于反问句的答案呢，就是不。约伯所唯一能说的就是说，主啊，我不知道了哈。在这些问句呢，乍看之下呢，好像是神在指示约伯说，你看，这些是我造的，你看，就这样，你知道吗？这东西你都明白吗？好像是神在为难约伯啊，其实不然。当约伯看见了这些神与他的同在，看见了神向他一件一件的来指示他所创造的时候呢， 他激动的，他这心里面呢就已经得到了安慰，因为他看见了神并没有弃掉他，神并没有完全没有遗弃他哈，神是一直与他同在的，并且呢，神在借着这些所造之物所向他讲述说自己这大能的创造的时候呢，再次的看见了，再次引起了约伯对神的这样的敬畏之心啊。所以说，约伯在这个时候呢，激动的心在这个时候就得着了安慰。神就在约伯的面前一点点来，就像拉着约伯哈，然后拉这个小学生，带他走进大自然，看着这样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告诉他说：“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创造的。”第四节说：“我立大计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第八节呢，讲到海水哈，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彩云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用安门和这个中间的门叉哈。所以看这个希伯来诗，它的讲述是非常美的哈。说你说海水呢，就像这个婴儿一样出这个胎胞，就出的胎胞的时候呢，我呢像海水多么的庞大，是多么的宏，是多么的雄伟一样的东西啊，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来当包裹它的布。又为他定了界限，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的浪到此止住。现在用这样的非常优美的话语当中所描述的确实非常气势磅礴，让人看见了神这个造物的这样的伟大。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光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照普照他的地的四极，又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说难道是你照着晨光将恶人驱逐出来吗？那个时候呢，古人呢就觉得说，就是说恶人呢都是在黑暗当中所行事的，所以当光出来的时候呢，自然就把这些恶人呢全部照出来了，照出来了。因这光，地面改变如地泥上的印泥，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一切都在光当中得以显现。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所以你看，这神向约伯描述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大能，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造物的这样一切的全能，就像神向约伯一个人启示出来。第十七节讲的说，因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和死亡的门是一个对比的词，它们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阴暗的世界。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知道，只管说吧。讲到了幽暗，又讲了光明，光明的居所从而至呢？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呢？这是个对比哈。明白到本境，能看明启示之路吗？我记得自然现象。你曾进入血库或看见过包仓吗？二十五节，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呢？二十九节，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出于谁的呢？三十四节，你能像云彩扬起身来吗？35节，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39节、40节，你看母狮子在洞中屈服，少壮狮子在隐秘中埋伏哈。这是一讲的乌鸦之雏幼鹰鹰无食物飞来飞去，哀高声说：“那是谁能为他预备食物呢？”所以说，整个38、39章呢，都是在向约伯一点点的陈明说：“说你看，你来看我所创造的东西，你来看我是怎么样一点点的来向你来陈明自己啊。”然后再看到39章，我们就越过。39章，唯一看到的是说这个马哈，19节，39章马，这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它颈上的这什么扎沙，是扎沙的鬃是你给它披上的吗？扎沙的意思，扎沙是形容的，就是蓬松的，像这样竖起来的哈，这样扎沙的鬃是你给披上的吗？是你叫它像跳跃像蝗虫吗？它喷气之威使人惊惶。你知道马是一个非常有威严的嘛，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个动物。所以说约伯就在这里面，就像约伯一点的陈述了自己的。第40章哈，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辩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吗？”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是急切的想要到神的面前，我曾经想要急切的想要到神的面前来辩驳，想到神面前来陈明我自己的冤屈，陈明我自己是无辜。但是如今，当我听见了神对我说的这些话以后， 我无话可说话。当我看见了神的伟大全能的时候，并且看见了神并没有遗弃我而向我显现并向我指示说自己的伟大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了自己是卑贱的，竟无话可说话，我没办法不回答，对吧？于是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树妖，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吗？你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这讲到说约伯当中，你说话的当中你是有不对的地方哈，你可岂可定我有罪好显你觉得说自己啊受到了不公义的对待哈。约伯的忍耐就讲到，所以说约伯在当时呢，他虽然是忍耐下去，但是约伯的忍耐是人的忍耐，是有方的限度。十一节，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要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杯，见一些骄傲的人向他制服。然后之后呢，四十章和四十一章，四章的后面和四十一章，神用很长的篇幅来向约伯来描述了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奇妙的生物啊，一个是路上的一个巨兽，在中文的翻译呢叫做河马哈，我们用英文翻译过来是比西摩哈，一个是在第四十一章他讲的是一个鳄鱼，这鳄鱼在之前提到过，这鳄鱼呢英文翻译过来是拉维丹哈，也是非常恐怖的恶兽哈，一个巨兽哈，就是把他们的奇妙之事要一一说给约伯听，他说你看这个河马，它是如此的磅礴啊，它如此的大，它的力气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它摇动尾巴的时候就如香柏树，大腿的筋可以互相联络，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如此的磅礴如此大，它也是出于我的创造，说创造它的给它刀剑，诸山给它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它伏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面玩哈，这呢也是神所创造的。四十一章讲的说，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当时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传说，这个拉维丹这个鳄鱼是非常非常大的，有人说这个鳄鱼是鲸鱼，有人说海怪，我们无从而知，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拉维丹呢是一种比西摩还有更加可怕的，这个更加可怕的怪物。整个四十一章神都用了很长的篇幅在描述这个拉维丹这个东西是多么多么大。十二节讲的说，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坚固不严哈，谁能剥去他的外衣呢？谁能进他的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他的腮甲呢？他的牙齿四围是可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磅礴，非常大力的，这是我来造出来的，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三十三节，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在他骄傲的水平上作王。这神的话呢就讲完了。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并没有一句话讲到约伯，用一句话讲到说约伯你所受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样的，但是呢神呢就像牵着约伯的手徜徉于这个大自然的教室里面，像自然的奇妙现象一一的问约伯，约伯却不能回答。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第四十二章，四十二章呢就是整个约伯记的尾声了哈，你看到约伯的结局。在约伯在这个时候呢听到这些东西以后，他就回答说，当我们讲到说，谁能用无知的言语使你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我不知道。这是看到说，神啊你实在是太奇妙了，我已经完全被折服了。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更进一步的经历到了神的同在。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大家看到说，神在这个时约伯在这个时候心里面得到释怀，并且他和神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经历啊，他和神的关系从前是风闻有你，从如今到亲眼见你啊。在这时候呢，约伯他和神的关系是建立，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之前他所损失的他所受的苦难并没有被神来解释，并且呢这些苦难并没有被神来 reverse， 他最后也没有 得到这个神最后的这样的回报，得到他这个对他苦难所失去东西的恢复。但这个时候呢，他却在神的面前有了这样的关系的一个晋升，完全的晋升。他讲了说，从前是风闻有你，如今呢是亲眼见你。所以说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晋升呢，是神的同在就够了。接下来呢就是四十二章的七到十七节呢，就讲到说神的判决。约伯与三个朋友之间经过长期的辩论之后呢，都无法得到共识啊，讲到说他辩论的主题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约伯所经历这些事情，我们来看神的作为是什么样的呢？是苦难是因为约伯所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他遭到的报应呢，还是什么呢？他们所做的这些东西呢，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耶和华的利奇就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约伯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事。现在呢，你们要做什么呢？现在你们要取七头公羊，取七头公牛、七头公羊，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说你们现在呢，要到我到仆人那里去，到要约伯那里去哈，要让他们进来来献上这样的祭。我的仆人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平定你们，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好像是为神来讲话，给约伯来做各样的一些解释，得这样的安慰，但是呢，他们都是对神这样的议论啊，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事。所以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拿索法，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所以说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的不满，于是吩咐他们去约伯去为他们祈祷，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吩咐。神是想要，神呢是将人之间的和好放在赦免和祝福，赦免就是赦免掉这三个人议论这个神的这个罪啊，和给他们祝福，就是他们献祭之后给他们祝福他们之先呢，实际上这样说，我在赦免和祝福之前，你们人之间呢一定要和好。约伯呢就为三位朋友来祈祷，使双方和好，三位朋友呢就蒙神的赦免，并且呢到最后的结局是说什么？耶和华这个约伯呢就让自己得到了双倍的赐福啊。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十节，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福，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的 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世间所认识都来见他，在他家一同吃饭啊，怎样怎样啊。后来十二节讲到说，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你看他说之前呢有七千头羊，现在有14000头羊。之前呢有3000个骆驼呢，现在有6000个骆驼。之前呢有500头牛，现在有一千对牛哈，然后有1000个母牛。待会讲到儿女，他为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为然后又赐给他7个儿女3个女儿哈。因为有的人说，有的人说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翻倍哈，就是现在呢约伯有20个儿女哈，他是天上有10个儿女，地上有10个儿女，有约伯共有20个儿女，也是要翻倍的。并且呢讲到说，他这次的时候呢给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起名叫基西亚，三女起名叫基连哈普。那在那全地的仆人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到称号。说这些女当时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重男轻女，就是说那这三个女儿呢非常极其的美貌，并且像弟兄照样就像儿子一样，他们已经具有了儿子的地位。16节讲到说，此后呢约伯又活了140岁。所以有人说当时呢根据这加倍的原则呢，有人推测说在当时苦难来临的时候约伯是70岁哈，那活到140岁就是加倍。直到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这就是整个约伯记的内容。整个约伯记就告诉我们说，约伯在经历了这个撒旦在神面前挑拨，在神面前控告，让约伯受到这样的苦难。然而神在约伯经历这样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不光是受到了这样的三个朋友的这样的指控，三个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一直在为他的定罪哈。他最大的苦难是他经历不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同在，直到最后神向他显现，为他说话了之后呢，约伯就经历到了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同在呢，他一切心中的苦难，他一切心中的不解，他一切心中的 confusion 都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解决。那约伯的这个经历呢，经历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非常有启发性的经历。那这个花点时间来讲讲说，我们每个人经历神的这样过程是怎么样的，经历神的各样过程的起点呢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如果你要开始的地方，如果你要经历神，神必须是神存在的，对不对？那你经历神呢？如果神不存在，经历神呢？如果经历神呢，神必须要存在的。无论古今中外呢，只要有人类人以来呢，就有对神的敬拜。所以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对信神的人来说，神是一个切实存在的一个实体，它不是一个幻觉，它也不是一个形象，它也不是一个我们想象出来的一个观念的 concept。神就是个切切实实的存在。并且呢，一个人必须要经历神的话，首先人必须要相信神。约伯他是个信神的人， 因为他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敬虔的。人必须是相信神的才可以经历神，甚至相信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相信神。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是以信心来的进入，带领我们进入这样属灵的领域，也是我们接触神的唯一的方法。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样的态度来经历神呢？首先你看，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神就向约伯来讲述了自己伟大的创造，从这些天造天这一切的自然现象，他所造的这样之间的动物植物，再到他所造的这些非常非常可畏的这些大的这些怪兽啊，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一定要对神有这种敬畏之心，看见神是大能的神啊。你不可以要经历神的话，你必须要亲近神啊，你不可能又远离神要近他。你就说我不想要来跟神很亲近，但是呢我又想要来神，在需要的时候神又来，神要来给我这样的我所需要的东西啊。神不是这样子，我们不可以又远离神的经历的话。若要亲近神呢，亲近神的话呢，必须与神同行。若要与神同行的话呢，就必须要敬畏神。骄傲的人是不可以与神同行的，只有那个真正的谦卑下来，看见自己的需要，看见对神的这样，在自己在神的面前，神的伟大之前是如此渺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来真正的敬畏神。神约伯一向敬畏神，所以说呢，他也可以敬畏到神。那我们讲到约伯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约伯是一个敬畏神，并且呢是个远离恶的一个人。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这实际上我们看是两件事情，但实际上是一件事情。当我们敬畏神，当我们愿意亲近神的善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一定会远离恶。那我们信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们对罪更加的敏感，我们会更加的知道说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什么是神所厌恶的。那我们厌恶的呢，我们就远远离开他。就是说神是完全圣洁的，罪恶呢是污秽的，神和圣洁和污秽当中是不相容的。我们讲到是分别为圣道理是这样子的，我们当被神选为圣洁的时候，污秽一定是与我们无关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话，我们一定不能亲近恶事。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因此他敬畏到神。那我们要经历神的话，我们一定要远离恶事。经历神的考验是怎样的呢？经历神考验分成顺境的考验和逆境的考验。顺境的考验呢，在约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家境发达的时候，他行事通达的时候呢，他的财产很多的时候呢，他对神呢却不敢出众啊，一直是对神的态度是非常一直恭恭敬敬啊。在那个时候，他不光自己来敬畏神，他一直为自己的儿女来代祷啊，这方面也是敬畏神。经历神的时候呢，会经历考验，最微妙的，也往往是最困难的是在逆境当中的一个考验。很多人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在自己生活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依赖。对神的依靠是非常深的，但是呢，当蒙福之后，当我们经历了人生的高峰之后呢，我们往往很多时候呢就心高气傲，觉得这都是自己所得的，这是所当得的，这样的反而远离神，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也是非常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在逆境中的考验是怎样的呢？约伯受到了极大的苦难，曾经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有很多的冤屈啊，想呼求，想要质问神，想要到神面前来，想来向神陈明，但是呢他却没有离弃神，他讲话的时候，他也是一次提到说，我还是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是全能的话，我没有离弃神。所以说，信主的人呢，有蒙福的时候，也有受苦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低潮的时候，在我们生活的时候，好像看不见希望的时候，我们夜晚的希望，我们光明看见放在神的身上。当我们看出来，我们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是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会经历，借着神，我们会经历过这样的，经历住这样的苦难的考验。在最后呢，我们一定会像约伯一样更加的蒙福，我们也会对神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呢也是有这样的进程的，我们有这样的风闻的阶段，就像约伯所说的，有这样风闻的阶段，也有这样的眼见的阶段。风闻的阶段是什么呢？讲到说我们对神的经历呢不是停滞的，而是 有这样的进程的。我们有这样现在的描述呢，就是说他在经历的苦难之后呢，约伯对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约伯在过去的时候他也认识神，他在刚开始的讲约伯也是认识神，并且他也是非常敬畏神，也是非常相信的。他并不是迷迷糊糊的认识神，但是他也是非常非常非常 specific 的知道这是独一的神。他的教，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他是风闻有神，他的教育是相当纯正，生活也是相当敬虔。可是和他真正的经历与神的同在，经历之后的经历苦难之后的信心所比较， 他之前呢只能算是风闻而已。我们所以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神之间的关系，这个信心的不断增长，这关系是不断的进程的。我们在真正的经历了神，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直的借着经历来更多的了解神，因为更多来和神的关系亲近之后呢，我们和我们的这个和神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前进的。